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27日，今日读经，撒加利亚书8至9章，启示录18章，导读。撒加利亚先知之前以神的启示呼吁众民和祭司悔改，他们却拒绝且惹怒了神，但怒气过后，8章1节至17节，神借着先知发出了对耶路撒冷的重新的赐福，一共有7个方面，都以耶和华如此说开头。首先1到2节，神为耶路撒冷大发热心，开始对攻击犹大的仇敌大发烈怒。其次3节，神要回到耶路撒冷建立诚实的圣城。其三4至5节，使所有的子民都享受平安。其次6节，将来的福气会叫剩余之民稀奇。其五7至8节，神应许从东西各国把子民招聚回来，与神和好。其六9至13节，百姓听见神的鼓励之后，虽然过去重建圣殿很艰苦，敌人也威吓和阻止，但如今却要蒙福。其七14到17节，神说以前降祸给列祖，如今却定义施怜悯，此乃神的主权，人不要惧怕，只要对人诚实，审判公义，追求和睦，不起假誓，做神喜悦的事。神的热心继续延伸，在18至23节发出第二个启示，关于千禧年国度的3个方面。第一方面19节，回答前面伯特利那些人来求问禁食的事。这节期是人所定的禁食的节期，被掳70年以来都是表面的仪式，根本就没有真正为罪悔改过。正如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是真的在纪念主耶稣吗？还是在履行节日的仪式呢？神说从今往后不用再禁食了，因为千禧年将要来到，与基督同住，不应该欢喜快乐吗？第二方面20至22节，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万民都要到圣城恳求神的恩惠并朝见神。第三方面23节，因为神与以色列同在，这种福气令其他的民族都羡慕，所以都想要与犹太人联合并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第九章是对以色列仇敌的审判信息，1至8节，生活在马代波斯帝国统治下的撒加利亚得到启示，预告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在主前333年的事件。这个末世预言，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和以色列的各支派都将仰望神。另外预言地中海的贸易港口推罗和西顿将在海岛上建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贸易发达，自以为坚固和富足，但是神却让亚历山大帝攻破巴比伦王，用了13年都没有攻下的推罗岛。消灭他海上的势力，使沿海的腓力斯各城都害怕。但是神的家耶路撒冷，虽然亚历山大屡次经过，都不敢围攻，因神看守他的家。9到17节，先知的信息通过了3个神的计划的历史阶段来写明神的救赎大功。首先9到10节，预言西安的子民会看见基督将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活约33年，他是公义的救赎主，会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到时会有很多人来欢呼耶稣是基督。 基督来到地上向列国来宣讲和平，他不靠暴力政权来建立国度信仰，乃是靠着和平来统治全地。11-12节，基督用十字架上的宝血与耶路撒冷立新约，使他们从被掳的死因幽谷中转向基督之光。主耶稣说他必使被囚者得释放，人只要信靠回转，就必得加倍的赐福。13节预言希腊的许多王从亚历山大帝、安提阿古四世直到11世，他们不断地攻击以色列，还亵渎神的殿。神必让南北国起来与希腊对抗，征战直到西安被毁灭的那一天。而神必在第三个历史时期显现，即14-17节，主耶稣将第二次再来，一举消灭仇敌，迎来千禧年。那时呢，神必亲自的牧养他的子民。新约启示录18章，使徒约翰继续巴比伦大淫妇的预言，并在18章对巴比伦的灭亡之预言做了详细的描述。首先1节，约翰看见一个更大的权柄的天使降下来，使全地因他的荣耀而发光，并发出了一首哀歌。2-3节是本章的总纲。巴比伦呢，把列国的君王、客商都勾引并联合起来，为他的奢侈及淫乱来服务。他又与鬼魔邪灵合作，这种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大联合的假宗教真是史无前例呀！但是7年的灾难的最后，巴比伦呢将被神毁灭，他的废墟将成为鬼魔的牢狱。这里的描述与以西结书的26-28章关于推罗的启示相似，但此处呢是高潮的描写。巴比伦的渊源来自创世纪11章1-9节的巴别塔，发展到掳走巴比以色列的巴比伦，发展到掳走以色列的巴比伦，继续发展到罗马帝国的巴比伦，延伸到今天全球各种网络大数据大联合的巴比伦，最后形成末日强大的混杂的体系，带动整个人类的历史与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包括奢侈品、色情、暴力、游戏等等庞大的全球性的体系的大巴比伦。以上这种体系如果瞬间的消灭将会如何呢？接下来4-10节就以一时之间为分段依据来描述瞬间就消灭的大巴比伦。首先，大淫妇的灭亡，最伤心的是那些统治者和政客们。毁灭之前，有天上的声音提前的预告，叫所有人赶快离开罪恶的巴比伦。这也是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警告。因为这个自称为世界皇后的大淫妇罪恶滔天，其邪恶程度呢，让神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他狂傲，放纵情欲，使用各种的宗教邪术来迷惑天下，利用宣传和文化来控制人民群众，并用政治、经济、教育等等使人呢向各种无形的偶像下拜。列国的君王、统治者都把荣耀归给这个大淫妇，但是真神大有能力，用一场的地震在1天之内就把所有的城市毁灭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地上的统治阶级，他们若没有物质经济的支持和宗教上的迷惑，怎么会在政治上的繁荣稳定呢？但是巴比伦1天就毁灭了，全地的统治者只好发出哀嚎一片，因为一切的利益归于无有。11-17节上半节， 描述地上的商人在巴比伦的消费，利用金银珠宝、各种高端的奢侈品、食品、佳肴美味、香料、交通工具、人口贩卖，发了大财。商业利益必带动政治和异教的盛行。但如今他们看见巴比伦毁灭了，于是发出哀嚎，就如遭遇了世界经济大危机一样，所以世人都绝望了。十七节的后半节至十九节，航海运输业因为巴比伦灭亡而失去了收入，也绝望地看着这座城市而哀嚎遍野。二十至二十四节，预言被巴比伦杀害的众圣徒、使徒和先知们将要欢喜快乐。本段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而让神子民受安慰的中心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大石头扔在海里所发出的诗歌，预言巴比伦的下场也必像这块石头。每个时代都有巴比伦的影子，旧约的外邦人呢，有巴别塔、埃及、亚述、推罗、尼尼微征服世界。在神子民当中有扫罗王、耶罗波安、耶洗别等等惯用交鬼、偶像、淫乱、迷惑列国与百姓。神虽然任凭他们，但其最大的罪呢，就是流了先知和圣徒的血，连主耶稣和多数的使徒都无一例外的被地上的政权、宗教、经济阶级或者集团逼迫和杀害。甚至本书的作者约翰也将在罗马皇帝的手下殉道，因为这个世界的文明、民主、自由就是建立在对神真理使者的不断的杀害的血腥的基础上。所以神呢，必定要把这些魔鬼控制与迷惑人的大城市猛烈的扔到地狱的深处。世上的娱乐必将消失，各种卖艺的甚至美满的婚姻的声音将不再听到。等到基督再来那日，这个迷惑世界的大淫妇终将归于无有。一人终必看见报仇深渊之日，邪恶必被公义的神彻底消灭。应用：先知撒加利亚预言推罗和巴比伦的灭亡，神的千禧年国度必会实现。使徒约翰预言世界大巴比伦的彻底毁灭，真是叫一人大快人心。思想一下，我们这个全球贸易的时代，在网络电子平台上就可以实现一切的交易，今天的国家和民族以什么为骄傲呢？难道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强大和垄断就可以永远称霸世界吗？历史证明，那些文明古国不都荒凉了吗？看看这个世界古代的建筑的奇迹，不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为何我们还在留恋和崇拜这些人的东西呢？要不是神介入并把这些邪恶国家和民族来除掉，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来遭殃呢。今天许多的大人和孩子都迷恋在网络上，生活在网络上，连命也搭在网络上。这种虚拟的世界充满着诱惑、暴力甚至色情，那没有看过罪恶影片的和电视的那些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巴比伦淫妇的一小部分圈套而已。那丢弃圣经真理的国家、社会、家庭正在涌入大巴比伦淫乱的网络之中。淫乱不单单是指性的方面，也是指精神的各个层面。父神正在呼唤我们，神的子民呐，赶快从世界的巴比伦里出来吧，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乃是属于天上新耶路撒冷的圣洁之民啊。赶快离开污秽的政治、经济、宗教大联合的网络吧， 因为神呢随时会降下火来毁灭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唯有进入主耶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保护当中，才能坦然地朝见威荣的审判之主。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世界大淫妇之哀歌。